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我们可以来一起交通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屏幕上面是我们年长弟兄写的是《等主回来》。弟兄姊妹，如果会唱的话，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请。兄弟兄，可不可以给我们起个音？我们一起来。
要我主来世间，今生在眼前，圣洁修行在天边，因上面。是为主花几十年的功劳，头上不可缺少。一切成就不懈怠，与神同心协力，心生敬畏如牧羊，深深深深同宣荣耀喜乐山。
感谢主，我们这一首诗歌鼓励我们，我们在地上面的生活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是在这里等主回来。我们如果一起来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里我们的弟兄他写这首诗歌里面的那个迫切的心，他说仰望主来心迫切。我们知道今之应许在眼前，今天晚上我们会交通到马太福音十章，讲到天国的奥秘。我们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像我们年长弟兄写这首诗歌的一个感觉一样，有一种迫切的心，我们在这里等主回来并且看见了这个应许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的心思是预备好的，是梳紧心思来准备的常常以上面的思维念。所以感谢主，这首诗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跟鼓舞跟提醒。所以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遍。
英雄在眼前，所以
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晚上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晚上的时候你预备好对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所以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众人如同一人的聚在你的跟前， 我们求你晚上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摸到你现在的心意，能够摸到你现在要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的话。主啊，你来做安慰的工作，你来做启示的工作，你做 解开的工作，喂养的工作。主啊，晚上的时候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的圣灵厚厚的膏抹整个聚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都打开向着你。主耶稣，无论是在实体的线上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Amen.
Amen.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来看这一个四福音合餐。今天晚上我们会读两个编号，第一个编号是 73， 第二个是 74。 那我们先从第73开始好不好？我们一层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这里的记载。在73里面，这里马太福音的记载，12章46节到50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
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便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有伸手指的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感谢主。这一个编号虽然很短，但是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的感觉。这里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我们的神，他想要得着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里面呢有我们的主耶稣，也有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那这里讲到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弟兄，然后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是弟兄姊妹。这个称呼非常的亲密，但是我们要今天晚上再一次的被提醒，这一个我们在神的家里，这个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永远的关系。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面，虽然神给我们一个家，我们都有地上面的家，但是这个地上面的家是一个短暂的一生的一个家。但是呢到了我们讲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一个生命的关系是永远的。我们称弟兄姊妹不单只是在今世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关系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成长。这个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何等甜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在地上面让我们能够有开始进入神家的一些的聚会的生活，侍奉的生活，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讲到神的家这个永远生命的关系啊，也讲到我们今天虽然是已经蒙恩得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的地位上面，我们都是平等的，神都是把我们救回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地位上面需要我们做神的儿女，并且在实际的这一个生命的光景里面，神在救恩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真实的做神的儿女，来关心神神家的这一个光景。那么我们会问，如何能够有这一个做神儿女的一个实际呢？在这个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这一个话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讲到如何我们可以有做神儿女的实际呢？在马太福音最后那一节那里讲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 的主给我们看见，唯有当我们学习来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能够进入做神儿女的这一个真实生命的实际。那我在预备的时候也想到，在圣经里面呢，在使徒行传有这一句话，他说到神为大卫做见证啊，他说他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怎么样的人才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呢？他这里用大卫，神为大卫做了一个见证，讲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英文是 man after my heart。 所以当我们学习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学习来体贴我们天父的心肠的时候呢，我们才慢慢慢慢开始会在凡事上面学习来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所以今天晚上但愿主在我们里面做提醒啊，就是我们都有一愿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在神眼前合乎他心意的人，像大卫一样，像这一些门徒一样，来学习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成为神家里面真正做神儿女的这一个实际。感谢主。那73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来继续往前。74编号74呢，是非常丰富的一段经文呢、啊。那主要的它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那重要的呢，我们会今天晚上重要的来交通马太福音13章。我们知道马可跟路加都有它的一些的记载是配合马太福音的。那重点，所有的这些重点呢，大部分呢都是在马太福音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晚上呢会主要的来把时间花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那交通马太福音13章之前，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这一周的一个经历。我在预备的时候主就提醒我，因为上一次我交通呢是交通到马太福音第5章，那个时候我们交通到天国这个子民的这个生命的实际。然后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赶快的多一点，能够把多一些编号能够交通的快一点，因为好像在赶路，好多好多的一些编号要把快快把他们。然后在那一周的时候呢，我在跟弟兄姊妹在有一点祷告的时候呢，有弟兄姊妹提醒我，就是可能不需要每次都这么快，觉得有点跟不上。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我就在主面前说，好，我愿意学功课。如果那一次我交通不完，那我就愿意学功课，以后我就在主面前要寻求清楚，要快就快，要慢就慢。那这一次我上一次就的确真的是我交通不完，只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交通完了以后，后面的那些编号都没办法交通。所以那一次我就前几周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讲到还是需要寻求圣灵，不是我想快就快，还是在预备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需要圣灵来带领我。这一次呢，我在学在预备的时候，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13章这里，好像感觉到里面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圣灵好像在我里面就提醒我，这一次可能需要慢下来。所以这一次我只是选了两个编号跟弟兄姊妹交通。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感觉？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从前面的弟兄们那里发现了，原来读马太福音的弟兄们呢，他们在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关于主耶稣天国的君王的，这个没问题。那在马太福音这个天国的君王里面呢，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福音呢，我前面的弟兄们就交通到有三个高峰啊。原来我们上一次交通的马太福音第5章是第一个高峰，5、6、7。然后现在我们进入的这个马太福音13章，原来是第二个高峰，是讲到天国的奥秘。然后第三个高峰呢，原来是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这些主要回来的那些情况，这些比喻。 所以我们在来到这个第二个高峰的时候啊，圣灵好像就让我们慢慢的在这个高峰上面呢，我们来有一点的交通，看看里面，我们在这个高峰那里来看一下，到底神在这里关于天国的奥秘呢，对我们有什么的激励跟鼓舞，好像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有清楚明亮的看见，好像我们以后的路啊能够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清楚。所以在这一个编号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愿今天晚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有祷告，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交通这个天国奥秘之前呢，有五个点在这个编号其实是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3:51那里讲到，在后面那里，主耶稣问了，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然后门徒就说，我们明白了。在这第一个提醒呢，就是讲到主真的是他的心意啊，他讲这些比喻啊，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比喻的真实的意义。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第二个点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页的那里讲到，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点是讲到什么呢？这个知道我们知道其实是讲到一个真知道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天国的奥秘，神要属于他的这一些跟随他的门徒啊，他们需要真正的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一种看见，这种属灵的看见。所以当我们今天晚上求主让我们来学习明白他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呢，我们怎样来真的能够明白呢？就是需要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奥秘里面的真实。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第三个提醒在马可福音4:13这里讲到，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天国的奥秘在今天晚上交通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啊，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主在这里跟我们说的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呢，那么在其他的比喻啊，很多的主都能够一一的来解开。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这对于马太福音13这些比喻是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些比喻呢能够有正确在主面前的认识。第四个提醒啊，就是凡有的都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所以我们在我们跟随主，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在主面前呢，在这一些的主的话语里面主都给我们一些的开启。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已经主开启我们的，主还要再把更多的加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无论我们对于这七个比喻啊，有多少的本身的认识，我相信呢、啊，主今天晚上还要再把更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更清楚明亮的来看见他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提醒就是第五个提醒，就是讲到那一些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的原因，就是在马太福音中间那里讲到。这些百姓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里是讲到一个一种心地昏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好叫他们不能够明，就算听见了这些比喻，但是呢不能够明白。那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主来在我们心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也让我们眼睛得开，让我们耳朵能够得开，能够不但只是听见，我们能够真实的在灵里面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所以这五个提醒，我首先就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简单的交通。好，下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七个比喻里面的一些的交通。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这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耶稣对很多的人聚在他那里，他讲了许多的道理。那在这七个比喻，有一些比喻呢，他是在公开的那个地方，在海边那里讲的。 有一些的后面的呢，我们看见他主耶稣跟一些门徒呢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再有一点的一些讲论。所以在这个在七个比喻里面呢，他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在不同的一些的场地里面，跟不同的人来讲这一些的比喻。有一些的比喻呢，主耶稣他有解释啊，有一些的比喻呢，主是没有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交通这一些的比喻啊，看看主对我们有什么的心意。第一个我们有七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第四个是窖的比喻，面窖的比喻，对。然后第五个是讲到宝贝藏在地里面的比喻，第六个是寻找好珠子的比喻，第七个是撒网的比喻。
慢一点嘛，这次
我们在这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七是一个圣经上面一个时间上面的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七个比喻里面讲到天国的奥秘，首先我们知道神在地上面的一个天国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是完全的工作。虽然呢我们知道在外面看来呢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仇敌的工作，许多的掺杂的情况，但是呢我们首先从这个七个比喻里面看见主有一个完全的心意，他在地上面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心意来发展的。感谢主。好，我们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那个13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指着帐篷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打了的时候，有人在不长的。飞鸟来是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无声，发芽的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撑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有
好，第一个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撒种的人，这个撒种的人呢其实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来撒种，把天国的福音的这个种子撒到各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我们一直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到哪里他就在哪里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但是呢到了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对他所传的这一个道呢却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就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有四个不同光景的人，他们呢在遇见天国的福音这个种子的时候呢，有四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光景是什么呢？是讲到撒在路旁的。这个撒在路旁呢，其实这个土的这个光景是讲到我们的心的光景。我们心的光景讲到什么呢？这个路旁的代表一个很刚硬的一个心的光景。所以当这个天国福音的种子来到这个路旁的这种很刚硬的这种心的光景的时候呢，虽然听是听见了，但是呢根本不能够明白，并且呢不但如此，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看见了这个恶者呢就来要把他那个要把他这个拿走。是在后面主耶稣解释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说， 就是听见这个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恶者就来，就把这个撒在他心里面的夺去。这个就是路盘的这个光景。那么第二个光景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光景。这种的光景呢，比路盘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呢，因着这个是撒在石头地的，这个石头地呢，好像比路盘没有那么没有这么不好，但是呢，在这个石头地里面有一个光景非常的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充满了石头，充满了石头，所以当这一个天国的福音的种子来到我们这一种的光景的时候呢，这个天国的种子好像开始有一点发芽长大了，但是呢，这种新的光景呢，对于天国的福音，它长不了根，所以就讲到我们这种的光景的人呢，虽然他接受了这个天国的道，也是很欢喜的，愿意接受天国的道的给我们的一些的应许，给我们的一些的好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一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这种心智，所以反而可能石头就代表里面的一种爱世界的这种东西霸占的这个心很多，所以呢，当这一个天国的福音想要长的时候呢，它长不了根，因为都堵住了，长不了根。所以主耶稣讲到，当患难来的时候呢，当困难的时间来的时候呢，这种的新的光景的人呢，他对主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就会跌倒。那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所以这个石头地上面呢，对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要注意。第三种光景是什么呢？是荆棘的一种光景，这个也是一种很不好的。他讲到荆棘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所说的，也是世界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极大的一种困惑。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把这个天国的道的这个生长啊，他说是挤住了，就 长不下去了。这种呢就讲到，虽然这个天国的道是接受了，也在我们里面好像有一点的成长了，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讲到荆棘地，就是好像这个仇敌借着世界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网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好像都很乐意的跟随主的，都很乐意的来追求的，但是呢，在这一个对爱世界的心上面呢，好像没有彻底的一种的对付的时候呢，我们日子过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好像都还好，但是呢，这种东西最后变成一种网罗，变成世上的一种思虑，钱财多了成为一种迷惑人的东西，到最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属灵追求啊，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愿意真的在主的面前，淡淡的来跟随主，走主的路。那最后这个土的光景是很好的一个土，是讲到一种好土的光景。弟兄姊妹，我想都非常的羡慕这种好土的光景。到底这种，但是我们要问，这个好土的光景是怎么来的呢？我在想的时候，这种好土的光景不是我们天然就有的一种光景，而是讲到呢，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过翻土的工作以后啊，所除去了石头，除去了荆棘，除去了那种刚硬以后，给我们一种好土的光，所以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以后的一种光景，成为一种好土。那这种好土呢，遇见了这一个天国的道的种子的时候呢，那它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讲到它接受了，也长大了，也生根了，也不但如此，还结果子百倍60倍30倍。在路加福音里面呢，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这种好土的光景呢，其实就是讲到一种诚实善良的心，并且在结果子的事情上面需要有忍耐，就是讲到我们在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好土的光景里面，不单只是一开始有好土的光景，并且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在圣灵的里面有这种好土的光景呢，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来在主的面前要持守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并且求主给我们有基督的忍耐，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借着这种忍耐的心，我们不放弃，我们来继续的跟随，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那个结果时的生命的这种丰富的出来。嗯，所以这里讲到这四种不同的土的这种光景，是讲到这个主耶稣他来到地上面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他遇见了四种不同的情况。但愿我们都好像这个第四种的光景一样，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好像我们都能够结果在我们的生命中结果。那么第二个比喻是讲到什么呢？第二个比喻是讲到稗子跟麦子的那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主耶稣是有解释的，他跟门徒们有解释在房间里面。我们要交通一下这一个，因为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跟前面的比喻是其实是相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主耶稣讲到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单数，他呢他撒好种在田里，然后他讲到以及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那这里讲到一个人他撒好种在田里，我们知道这个撒种的人呢是指着主耶稣说的。那这个比喻所讲的这个好种呢是什么呢？他主耶稣解释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撒好种的这个好种啊，就是天国之子。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知道上面一个比喻是讲到撒好种是天国的福音，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撒种呢，这个种呢是天国之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其实在这里看见主的工作一直往前，就是讲到这个好种在天国的福音里面呢，他撒的这个好种进入了好土里面呢，得到了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愿意活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实际里面的时候呢，他能够把这一般人呢好像种子一样撒在田里，撒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里主得着了这一般人，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些麦子，这些天国之子在各处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稗子的问题。就是讲到当人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仇敌把稗子撒在这些麦子的中间。那主耶稣解释的时候就讲到这些稗子是谁呢？这些稗子是恶者之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仇敌，神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一直往前得着天国之子，但是同时我们看见仇敌也在工作，他把恶者之子呢混淆在天国之，好像在这里要拦阻神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讲到以及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在这里有人睡觉，讲到这里不是讲到主耶稣他睡觉，这里是讲到神的仆人在这样子晚上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警醒祷告，没有警醒看守，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呢仇敌把这些恶者之子呢撒在这个田里面。所以讲到在今天我们知道在困难的时候，在黑暗已深的时代当中啊，对我们做神的仆人来服侍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好好的祷告，我们需要来看守给我们的这些的托付。那么下面讲到当时间过来的时候呢，这一些稗子跟麦子都在这个田里面呢开始长苗开始生长的时候呢，那么神的仆人在那里看见了，诶，本来不是这一些都是天国之子吗？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了恶者之子呢？ 他们好像很 surprise， 他们有点惊讶，他们就来到主面前问他，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办呢？那主就回答他这些仆人们呢，就说到主就很直接告诉他们说，这些完全是仇敌做的啊、但是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他们那些仆人就问主说，要不要把那些稗子现在就拔掉呢？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不需要，让他们一起长，等到后面呢，让他们才分开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看见一方面我们在地上面呢，主把我们派就放在不同的世界的各个地方啊，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一方面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一方面努力的我们为主做见证，建造神家的见证呢。但是一方面我们看见了恶者一直仇敌一直在教会里面呢，一直想要用世界要用肉体来破坏神的工作。我在预备的时候就看见主好像真的是完全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些的光景，他知道，并且他就是他允许这样子的情形在一直的发生，其实是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训练我们学习征战啊、并且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些的光景的当中，让我们真实的来学习靠着他来得胜的一个经历。感谢主。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在这一些稗子跟麦子分开呢？主耶稣跟我们说到，就是等到要到这个末了的时候啊、他这个天使来收割的时候，这个审判的日子呢，这个稗子才能够从这一些麦子那里分出来。那么他们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他讲到那些义人，就是那些麦子呢，他们会要在父的国里面发光。那这里讲到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结局，就是主把我们分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活在天国时期的弟兄姊妹啊，愿意跟随主，我们能够在神的荣耀上面真的能够与他有份。那这些恶者之子呢，对他们的结果是很悲惨的，就讲到他们会丢到火炉里面，要哀哭切齿。所以在这第二个比喻里面，主耶稣对我们的提醒，今天我们真实的在这个光景当中又有仇敌的工作，但是一方面主要让我们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也需要有耐心，要在这里依靠主，然后也不灰心的，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学习经历主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好，然后我们到了第三个比喻呢，第三个比喻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是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的。他讲到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原本呢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但是呢等它长起来了，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然后天上的飞鸟也住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里面呢，讲的也是继续的在这个天国的奥秘里面往前看见了，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讲到教会在在地上面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啊，会经过一个时期，就是讲到一个一种变质的一个阶段。但是主都知道，我们来交通一下好不好。那因为芥菜种在新约里面只是在两处的地方讲到什么是芥菜种，一个是在天国好像芥菜种，另外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7章讲到这个芥菜种是信心。他说到，如果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呢，能够把这个桑树从这里拔起来丢到海里，他也必听从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天国好像芥菜种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讲到这个信心的原则，讲到一种教会是要用信心得启示的原则才能够维持教会的这种 这种实际的这个见证的。嗯，那这个信这个介绍种本来是很小的。嗯，所以这里讲到主不是让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为他做见证。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这真的是我们都是信心很微小的人，但是呢，主愿意得着这一些有信心，无论有多少，我们只要存着单纯的信心在主的面前呢，主都愿意我们在这里为他做真实教会的这个身体的基督身体的见证。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信心上面呢，在地上面这个教会的发展里面，在时间当中啊，主已经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芥菜种本来是要一个很小的一个凭信心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一直长的时候呢，不单只是成为一个大的菜，并且他最后成为一棵树，所以这里讲到一种变质的情况。这种变质的情况呢，就是讲到他不但是一个菜，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变成一种树的情况。这里其实是讲到，教会在地上面的发展的时候呢，开始慢慢的偏离了启示的原则，慢慢的演变成为凭着工作啊、经验啊一种变质的一个情况。所以工作外面越做越大，变成一棵树，然后不单只是变成树，我们看见这个树呢，还有飞鸟住在那，这个天上的飞鸟是指着仇敌的工作说的。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教会的这种发展的时候，慢慢变大了，但是呢，失去了当初那种因着启示而在主面前有了那种美好的光景的时候呢，变成一种很可怕的一种宗教的一种东西。那我在思想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啊，今天在我们在西雅图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主在我们年长弟兄那一代的凭着启示在我们西雅图基督的教会呢，开始了这样子的一种的聚会，一种的追求。那么几十年过来以后呢，我们蒙到神很大的提醒，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信心的原则，回到启示的光的原则，在这里我们聚集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但愿今天晚上主让我们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的得着在主面前的这个启示的光，好像我们的聚集在神的面前是讨他的喜悦的。所以甘愿这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我们要今天在这个比喻里面得着什么样的激励跟鼓舞呢？我们知道这个比喻主耶稣告诉我们了，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外面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好像一直发展的时候呢，已经偏离了许多神本身本来要的那个启示的原则，出现很多的混乱掺杂的情况。我们主在这里跟我们说，他老早就已经知道了，并且他有完全的计划。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在回到启示的光里面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愿意按照神的计划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希望主把我们眼目再一次转回到神自己的身上呢，因为只有在他那里啊，我们才能够在这样子的复杂这种变质的情况里面呢，跟随主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聚一个讨主喜欢讨主喜悦的合乎他心意的一个路上面。所以感谢主，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感谢主。然后我们下面来到第四个比喻哦，第四个比喻是什么呢？讲到这个面酵的比喻。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成为是什么呢？是成为一个新团是无酵的面。所以他说我们应该把旧的酵除尽，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先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这个第四个比喻，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主的心意要我们聚在一起呢，是一个无酵的一个面团，我们是一个新的团要把旧的酵除去。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教会在发展的这个地上面发展的时候，发现一些很复杂很奇怪的情况了，就是讲到有一个妇人， 他拿着三斗面藏在面里，对不对，把酵藏在三斗面里面，然后呢直到这个团呢都发起来，都发胀了，发得很大。那这个比喻呢跟上面这个芥菜园的比喻其实一对的，他讲到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讲到一种变质的一种情况里面的我们会看见的一些的情形。那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主耶稣对门徒在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那个是法利赛人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常常会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那种宗教的那种人士。那撒都该人我们知道他们呢，这个撒都该人本身他的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是自义的，自己以为自己是公正的，所以是一种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一种情况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呢，他们错了，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教上面我们要防备要防备这种教在我们当中发出来的时候呢，让这些变成一种变质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这种教已经在这个教会的发展的过程的当中呢，他把神本身要的一种凭信心凭启示的美好的光景呢，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宗教行为的一种基督教的这种东西的宗教的这种光景，失去了那个属灵的真实。那为什么呢？这种教讲到法利赛人教是什么，就是讲到这种变质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只是注重外面的行为而没有重视里面真实生命的实际的时候呢，这个我在想了，就是像法利赛人的这种教训一样，只是注重外面的工作，只是注重外面的宗教行为，不注重里面生命的实际的时候呢，这种就是一种第一个变质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个撒都该人的这种错误，他们主耶稣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他们自以为义那这个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当人不尊重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呢只是当为一种的教导或者是一种道理的时候呢，而忽略了在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是我们灵里面的食物，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就慢慢从神要的这种真实生命的这种教会的见证呢，堕落成为一种宗教行为的这种的聚会的这种模式里面了。所以今天主借着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了，我们能在这样子混乱的这种情况里面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呢？我们知道要防备这个教，这个教呢就是讲到这些不同的这种外面的行为外面的道理跟教导，要回到，所以讲到我们要回到真实生命实际的这种追求。第二就是要绝对尊重神的话语，要一定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吃到主的灵里面的这种供应，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得生命的饱足。那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内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除尽这些旧教呢？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已经在被杀献祭。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十字架的这个根基上面好好的扎根，好像我们能够在这样子，我们靠着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实际的光景中，回到神的话语的光景中来得着生命的喂养的供应。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激励跟鼓舞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外面已经变成一种很混乱的这种变质的一种面团了，很多的外面的东西都堕落了，但是今天主给我们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我们回到生命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跟随他讨他的喜悦，居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一个居基。感谢主。然后我们继续往前了，第五个讲到天国是像宝贝藏在地里，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喻，这个也是继续的往前走的，知道在刚刚讲到四个比喻的时候呢，这个天国 在地上面的这种复杂的情况里面呢，诶，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主还有藏着他的宝贝。感谢主啊，在这样子很乱的日子里面，主仍然要得着他的宝贝。那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宝贝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啊，这里就讲到一般愿意就是得着神天国福音的种子的时候，在这个豪土里面愿意让主的话语一直在长大的时候呢，这般人他们在生活中紧紧的跟随主，愿意学功课，愿意默默的跟随过属天的生活。这般人其实是什么人？神的宝贝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一般愿意活出天国实际生活的这般人。他们在外面没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学习隐藏在主的面前，学习过属天的生活。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2:19，主提醒我们，在大户人家里面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今天晚上在这个比喻里面，主提醒我们，在这么混乱的时候，主仍然保守他的宝贝在他面前生活。但愿你跟我今天晚上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主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宝贝，求你保守我的心单纯在你的面前，不管外面有多混乱，我愿意有一个心愿活在你的里面，让我能够做你的宝贝。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里面，主提醒我们了，他说到人遇见了，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这个是讲到主耶稣，他看见有人愿意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里面的那种满足，他那里面的甘心乐意的为着得着他的宝贝啊，他付出所有的代价来买赎这一块地，来保守这一番人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啊，能够蒙他的保守。所以在今天晚上，主提醒我们，主已经把他的所有一切变卖了给了我们，他愿意来赎我们，我们是他用极大的代价来买赎回来的一般人。所以我们里面今天晚上真的是，如果我们摸到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心存感恩，知道我们的神对我们这一般愿意活在他面前的人呢，心里面有多大的一个期望，他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来把我们真的买赎回来的时候，希望我们不会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特别在现在我们等候天国降临之前呢，主特别要保守我们的心，愿我们有一个心愿呢，就是我们天天愿意长生在基督里面，好好的学习跟随他，让我们真实的做神里面心中的他的宝贝，不辜负他的期望。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往前，第六个天国的好像的这个比喻讲到一个重价的珠子，就讲到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这个重价的珠子的时候呢，他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呢，去买了这个珠子。这个跟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比喻是一对的。他讲到了这个珠子是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经历而说，因为在我们在看这一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城门，每一个都是珍珠。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珍珠啊，就是我们在地上面跟随主的这些属灵的经历，经过挣扎，经过痛苦，经过苦难，这些珍珠慢慢慢慢的变大的时候呢，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珍珠，就是讲到丰富的属灵的经历跟随主的时候。所以感谢主今天还留我们在地上面呢，其实是一个机会，每一天当我们遇见挣扎试探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珍珠长大的一个时候。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今天还有机会，并不单只是一个大珍珠，并且是一个重价的一个珍珠，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珍珠。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啊，他讲到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像被火试验的那个能坏的经历更显宝贵。那个宝贵这个字就是这个重价的字，是一个字。所以讲到当我们经过信心的考验在地上面的时候呢，这一种的价值显出来的时候呢，在主的面前是极为宝贵的一个价值。 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面要经过一连串信心的考验，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来跟随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们通过了，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像那个重价的柱子。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真实的在，所以今天晚上主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在主的面前了，愿意跟随主，愿意付代价，好叫我们成为他那个重价的柱子，能够见证这个天国的时机真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继续往前到第七个比喻啊。第七个比喻是讲到天国像那个撒网在海里面，到最后那里讲到天国好像这个网撒在海里面，聚拢了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把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然后他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福音一直往前到最后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分别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分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末了的结局的一个情况看见。他说到了在末了的时候呢，天使要出来要把义人跟恶人分开。这个比喻里面呢，到底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呢？这里主耶稣给我们提醒了，就是在神在到了那个国度的时代的里面呢，今天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活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实际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啊，他这些人呢，他们会在那个国度的时代被分出来，就是那般义人被分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在国度里面要与主一同做完一千年为赏赐。那么那些作恶的那些在恶者之子要分别出来给去哪里呢？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就是要去一个地方是一个火炉，在那个火炉的地方呢，他们会在那里的哀哭切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懊悔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呢，看见好像主都有他一个在地上面这个发展一个完全的一个计划，他知道在中间会发生一些的情况，神的家好像变成一种很复杂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看见主仍然在这里呼召神的宝贝，我们要好好的藏身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复杂的环境中呢，仍然能够过一个单纯属天的生活，等候那一个国度降临的日子来的时候，在第七个比喻啊，主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但那里有神在与我们在一起，并且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的这种为赏赐的一个呼召我们。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是一个很大的纪念鼓，每一天都是机会。好，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预备，好好的跟随主。感谢主，我今天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圣弟兄。
刚刚那个编号73号那里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属灵的观念我们需要知道。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啊，主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啊，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就从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来到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呢，主所讲的事情呢，都是关乎那个境界里面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用这个境界里面的这个观念，人的生活的思想，你很难明白它的啊。所以这里呢，讲到一件事情呢，很特别。我们知道那个福音呢，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很多人读到这里就害怕，因为这个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思想的，对不对啊？这个真是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你这个真的是大逆不道，你说讲这种话，对啊， 那母亲和兄弟姐妹来了，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对不对？所以他们曾经这个讲说那个这个基督教呢不讲孝道的啊，所以他们这个不重视人间的关系。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一旦进入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将来有一个新的关系，
嗯，
这在永世里面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这种关系是时间中的关系啊，夫妻啊，父母啊，儿女啊，兄弟姐妹啊，这是地上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情，要知道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地上所有的关系都解了啊！你不能说现在地上是夫妻，将来到天上还是夫妻，没有了啊！地上是父母，像我做父亲的，我有孩子，将来到天上我的孩子碰见我了还叫爸爸，那不行啊。因为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位父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姊妹，主耶稣是长兄啊。那么如果这样说哈，那么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的呢？啊，反正这个关系啊也不重要，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圣经非常重视我们的时间中的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注重什么？是为了见证啊。说你夫妻两个人，老实讲，你的追求和睦是为着见证，见证主耶稣的呀，不是光追一个完美的夫妻生活，那个有一天都结束的，对不对？啊，做父母的也是一样的，那么爱护自己的子女啊，我们知道了，这个也是见证，兄弟姐妹之间彼此和睦，也是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时间中主要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上是要求见证，我们要把基督的生命的美丽从我们这个关系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圣经里面关乎我们地上的生活的要求也很多，我想今天我不去讲，弟兄姊妹也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到有一天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地上的关系就解了，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了。我那个时候碰见我爸爸，我不能再叫他爸爸的了，弟兄了，弟兄姊妹了。所以这个好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你记得主耶稣曾经旧约这做个比方，主耶稣曾经做个比方，那么旧约有这么个规定呢，一个妇人嫁了一个丈夫，如果这个丈夫死的话呢，啊，他的兄弟可以娶她。他说呢，这个人家里有七个兄弟，都死了，就每个都做过他的丈夫，将来到天上了，谁是他的丈夫呢？啊，所以主就告诉我们，将来到天上也不娶也不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上人认识。啊，在地上呢，这是一个时间中过渡时期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这样讲起来，弟兄姊妹要更珍惜在地上这个主所给我们这个关系。做夫妻的真的要活出好榜样，做父母的要好好照顾儿女，做儿女的要好好的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这个时间一过就没有了，这个将来到主跟前会有奖赏的啊！所以呢，不要轻看这个啊，不要轻看这个。所以今天人在地上把人际关系弄得很乱，随便。所以我们不赞成所谓的离婚呢，不赞成所谓的这种家庭的混乱的，对不对啊？呀，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仇敌是破坏这个东西的。啊，现在我们不仅同性恋变性的，哇，这个时代真是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变成，对不对啊？神的儿女守住神的话，我们知道时间的宝贵啊，过了就没有了，你再想回头也没有了啊，神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明白这个用意。
所以你就知道主为什么这样说。啊，当然你按照中国人的孝道什么观念，那个没办法接受的东西，对不对？你传福音你怎么传呢？人家把这个拿出来，那不懂的，因为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感谢主啊，对啊。所以呢，你接地上有的人结了好几次婚，对不对啊？那个丈夫死了又嫁了，没关系，到那个时候就结束吧，时间一到就结束，不然到天上要打架的了，对不对啊？那会出现很大的难处的，对不对啊？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懂得这里主说话的用意嘛？一进入神的旨意，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关系，就为什么在教会中呢、啊？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关系呀。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啊。对啊，好，我想这个呢只能这么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那么其实是这个很丰富啊，刚才我们的弟兄把这七个比喻，每个比喻都已经大致上做了一个解释了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七个比喻呢是我们的神呢、啊、我们的主老早就知道，因为他要建立天国，这是神所有的国度。但这个国度呢是要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的，建立在教会里面的。那么主老早知道了，在地上啊我们承接这么一个荣耀圣洁的这么一个托付啊，一定会变形的，变质的。所以这七个比喻就讲到天国在地上的教会，所以有人讲说基督教里面所产生许许多多的变化，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把这个呢仔仔细细的把它通通领会了以后呢，弟兄姊妹你就能分辨了，你就发现今天在地上教会为什么那个教会出现这个现象，那个出现那个现象，叫我们避免一些不该有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做见证不容易啊。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主的国度做见证的，是吧？那么你必须要把这七个比喻通通把它完全领悟了，那么你才有分辨力，你才知道今天地上教会的偏离在哪里，错误在哪里，不对在哪里啊！那些不对的事情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去碰它，不要去爱慕它啊。那么呢，那个对的，我们要持守在主的跟前。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啊，这个主把他的国度托付给地上的教会啊。他预先就知道了地上教会中间社会在变化。的确你看教会历史啊，这七个现象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啊。因为呢我们人不单纯啊，撒旦在我们的人身上已经做了败坏的工作了，就我们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神把这个托付下来一定会产生这些。所以这七个比喻说明了神的国度天国在地上教会进展的时候出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啊。所以呢同一个撒种的比喻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比喻呢，这是一个最主体的一个比喻。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含义的，我想今天晚上我也不可能详细的去解释它。不过呢我们首先知道呢，就是姊妹们，神的国度是一个生命的国度，所以他用撒种的比喻啊，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教会不是一个地上的组织啊，不是靠着什么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一种兴趣、一种学说大家来的一个组织，不是的。我们是因为有生命所以聚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主把这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不过主这个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现象，所以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我们 这个撒在心田里啊，请大家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土地这个田呢是指着我们人心说的啊。那么人心说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国度的光景能不能够有正常的一个生长的话呢，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种子撒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是神的主的生命啊，是好的，但是呢跟这个土地有关系。这个土不好的时候呢，它的生长的情况就不对。所以呢连这个都主主讲的四种不同的情形，对不对？我们最重要怎么，我们的心啊，注重我们的心。那么即使撒在好土里也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啊。所以你看教会中间生命的成长，有的人那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跟怎么，跟你的心啊的这个光景有关系啊。所以呢我常常过去也讲，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要好好的跟你自己的心田，嗯，你要把你的心啊把它弄成好土啊，让生命的种子一进来的时候在里面有好的生长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不是去要跟别人的心田，然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最糟糕就是很多人就跟别人的心田，整天就想对付人，就想弄人啊。对，你自己搞不好，你去弄别人干什么呢？对不对啊？啊，我们整天想教训别人，要这样，要注意自己的心啊，要注意自己的心啊。那么呢好土呢，离下生根，降下痛雨，对不对？需要圣灵十字架的工作，叫这个土呢变得很和啊，变得能够承受生命的种子，能使生命的种子在这里能够有好的成长，太重要了。我这些年常常感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不注意自己的心，老是注意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对不对？我说你将来到主跟前说呢，别人进天国了，你没进去，你这搞，那你搞什么呢？对不对啊？很多传道人也是喜欢教导人、教训人、骂人的，这样你自己都搞不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呢，一切都从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心开始。所以要对旧约圣经讲，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一个好的心田，主的话一进来啊，很快就吸收了啊。他这里讲了好几种情形呢，我们不能像那个硬土，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越听那个心越硬，所以这个老基督徒你要小心啊，很容易心就变硬了，对不对啊？先听这个，一听这个道哦，圣经一读，他人就知道他讲什么了，那个就不需要听了，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吃亏，你知道吧？还有世界的事情太多，谈世界事情呢、啊，哇，兴趣大得不得了；一谈属灵的事情呢、啊，我们就想睡觉。你这个都是不正常的。哎，抱歉，这个不能讲太多。这里七个比喻呢，
可以讲，我不跟做。
不，这个哈，我在这里只讲两件重要事情，一个是主把种子撒在我们，另外一个呢是主把我们当种子撒在世界里，那么仇敌也做工作，仇敌撒败子。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不是指的世界上的东西。今天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呢，仇敌也做工啊，把很多败坏的东西啊撒到教会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今天为什么跑到西雅图来了？
嗯
啊，你说我喜欢这里，或者说哎，我一个凑巧不是就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我也没想什么就来了。现在告诉你，你要明白，是主耶稣把你撒在西雅图的啊。你要知道你在西雅图啊，也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主把你当着种子要撒在全地，一撒在西雅图了。就我们这些人今天就这些种到了西雅图，就我们要在这里怎么样呢？要像好土一样生长啊，在这里为主做见证。 这是主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对不对啊？也不是因为西雅图，现在他们美国人一天到晚在比较美国最好的城市是哪里啊，可以住的。我看了十个大城市里面，西雅图排第二，第二也不错了，对不对？哎，我们总算跑了个好城市里面来了，很高兴。不，你要记得是主把你撒种子撒到这里来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仇敌也做工，啊，这个败子呢跟麦子该多做你分不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有些比如说教会出现一些难处，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常常就想薅麦子，对不对？所以主说不要薅，你薅的话把麦子也薅出来了，对不对？对吧？所以需要忍耐等候什么呢？等候最后的情况的收割。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都讲到末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啊，这里有好几件事情告诉我们，天国在地上虽然在人的之间产生了这么多混杂败坏堕落的情况出来了，对不对啊？但是有一天怎么样，神要把整个情况收起来啊，到那一天呢就完全分别。我心中啊，在主面前啊，其实常常里面感觉最沉重的事情就到那天的一个分别。如果今天我们不留意到那天呢，你被他分别出去了，不在那个范围里的话呢，这是我们的亏损呐，啊，所以主的话要听进去，好吧？所以呢，这七个比喻啊，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领悟，然后呢，你能对照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整个基督教情况的演变，求主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样拣选那个该拣选的，丢弃那些该丢弃的东西，好吧？所以这个见证呢，今天在地上不容易啊。那哇，对不起，过了两三分钟，我就交通到这里吧。
好，
时间讲了，
谢谢顺利上交通。好，下面的时候我们要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要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把我们带到你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地上面所有的这一些发展里面，你对你的教会你的旨意没有改变，并且你有完全的旨意，你知道你的教会所经过的一切，并且你在这里呼召我们，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是愿意跟随你到路中，真的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虽然外面的这些事情很多很复杂，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糊涂搞不清楚，但是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当你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稳妥，我们就能够跟随，就有方向。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拣选上好的福分，知道你就是我们最上好的福分，我们晚上我们的心来归给你，求你借着这一些话继续的祝福弟兄姊妹，让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亮光，好像我们前面的路能够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方向。主啊，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分组之前再有一点的报告。在聚会网站上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主日的信息交通是玛丽弟兄交通，朱伯小恩姊妹翻译，请为弟兄姊妹的服事来带到。然后明天呢是9月14号我们有周六的福音聚会，5点半有祷告，6点钟开始爱宴，然后7点钟开始聚会，是吴丹峰姊妹做见证，柯云弟兄传福音，鼓励弟兄姊妹来实体聚会，也有线上的一个连接可以参加，感谢主。然后在这个月底29号主日有受浸聚会，如果有感动了解的弟兄姊妹，可以跟迪伟弟兄或者玛丽弟兄联络。好，感谢主。那我们下面的时候就有交通分组交通的时候。好。